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真相，四川女记者宁红又被网判三年；吉林省伊通县所谓清零的迫害手段；教师王红霞在成都女子监狱被严管迫害九个多月；回顾走过的路，他们明白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宁红女士2019年8月15号在成都彭州市传播法轮功真相时被当地警察绑架构陷，2021年3月26号被彭州市法院网判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宁红女士今年61岁，原是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2006年8月宁红因为给民众发放酒瓶光碟，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郫县成都看守所迫害，电台停发了他的工资。2007年2月宁红被武侯区法院网判三年，后被秘密解往简阳市养马河监狱继续迫害。2019年8月15号宁红到彭州市海窝子镇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遭人诬告，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因宁红血压过高，拘留所拒收，警察把他放回家，但继续构陷他。2019年9月成华区公安分局成龙派出所成龙街道办、卓锦社区及卓锦二期物业管理公司，还有他原户籍住房所属的双林派出所及街道办，三番五次上门骚扰，抢走大法书籍，强行拍照。2021年3月26号彭州市法院一伙人在宁红居住屋非法开庭，网判宁红三年，罚金5000元。据明慧网报道，自从2020年疫情解封后，吉林省伊通县政法系统部分人员执行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政策，所谓清零行动，陆续对伊通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迫害，从2020年8月份开始更加疯狂，并胁迫部分公职人员、社区人员参与迫害。此次迫害持续时间之长，涉及人数之多，采用手段之卑鄙，是近年来迫害最严重的一次。从明慧网的大陆综合消息看，这次骚扰迫害是全国范围的，是以所谓的帮助法轮功学员从中共邪党黑名单除名为借口，欺骗法轮功学员或亲属签邪恶的三书或五书，即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检举书、揭批书，以下简称签字，由政法委统一部署，由基层派出所警察、社区人员、单位人员具体实施。从学员被迫害的情况中总结出邪恶的迫害手段如下：通过召开大会、布置任务、制造恐怖气氛，再由社区人员或警察用伪善诱骗，当欺骗不灵时就变为用利益胁迫，当个人不被利益所动时就用利益威胁家属、领导、同事等，以达到给学员施压的目的，这招也不灵时就暴力绑架至洗脑班，洗脑长期关押也无效时就欺骗你签一个让人感觉无所谓的东西，最终达到让你签字的目的。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安岳县法轮功学员王红霞女士2013年被法院非法判刑12年，目前在成都女子监狱六监区遭严管迫害已经九个多月了，现在严管迫害仍在持续。王红霞原是安岳县教师进修学校的英语教师，心地善良，做事处处为别人着想。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王红霞曾两次被中共非法劳教判刑迫害，遭受种种酷刑。2007年5月他在家中被安岳县国安大队队长蒋明权等人绑架，王红霞绝食抵制迫害，后从公安走脱，被迫流离失所。王红霞的丈夫不堪压力与他离婚，单位停发了他的工资。2020年6月在狱中的王红霞因为给服刑人员讲法轮功真相被构陷上报，遭到监狱的严管迫害， 每天除参加十多个小时的劳动外，晚上回到监室，五分钟的洗漱时间，之后发作小塑料凳。小塑料凳子放在一块60厘米宽的地砖内，双脚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身子坐直不能动，之后再罚站呈立正状态，两腋下各加一片纸，同时两腿间也要加一片纸，还得站直，纸不能掉到地上，一直到晚上10点半才能上床睡觉。早上5点半钟又要起床站着，每天还要写一篇思想认识。王红霞遭严管迫害已经9个多月了。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3月，来自上海的屈沪东在发表三退声明时说，当年上山下乡流放北大荒，吃尽了苦头，之后的几十年里逐步看清了中共的面目，后来又学会了翻墙看 YouTube 等等，人到老年才知道中共对我和周围普通百姓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不但自己退党，也不会让我的后代再加入中共。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中发表三退即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中，有些人留下很多类似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逐步明白认识中共的邪恶真面目的。其中2019年11月23号化名信泽强的人讲述了他多年来追寻真相的真实经历。我是一个有着30多年中共党龄和中共军龄的退休军人，在军校系统学习过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全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按理说我应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共党徒。值得庆幸的是，父母给了我独立思考的大脑和孤傲直爽的性格。我的思想转变是从2002年大批国营企业变卖为私营企业。共产主义不是要消灭私有制吗？私有制不是万恶之源吗？国企为什么经营不下去而必须要搞市场经济呢？难道公有体制错了吗？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都是私有制？于是我开始跑书店，买来很多宪政方面的书籍，开始研究自由、民主、宪政等等，我的思想开始转变。真正让我改变的是2005年的一天，我在一家服装店铺里看衣服，一个年长的阿姨从我的身边一闪而过，迅速往我手里塞过来一个信封。我打开一看，那是两张光盘，一大一小，大的是神韵演出内容，小的是动态网安装盘。回到家我就安在了电脑上，从此我了解了更多真相。共产党的邪恶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真相印证了我的思考和判断。从那时起，我几乎天天看大纪元新唐人，使我更加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揭露中共弘扬自由、民主、法治的普世价值观，为中国民族的觉醒和未来奋笔疾书，尽量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家人、亲戚、朋友、同学，为中国的未来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在此我庄严声明退党，永不反悔。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正实修，做师尊的真修弟子，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6号。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的老大法弟子，在20多年的修炼历程中，经历了风风雨雨，摔过跟头，走过弯路，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给了我一次次的机会， 下面就把自己近年来如何实修、认清假我、放下自我的体会，向师尊和同修们汇报一下。一、背法实修。几年来，自己学法的时候，一直是背转法轮。以前是一段一段的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讲一讲的背。背得很慢，很慢，很辛苦，但是却提高很大，体悟很多。背法使我的主意识越来越清醒，那些不好的念头一出现就能抓住它，特别是显示心，如果背法好一点、快一点的时候，就有一种不自觉的高兴感，体悟到什么法理时，就有要和同修如何交流等等念头，找到背后都有一个显示、证实自我的东西，这都不是真正的自己，是假我，就分清它，不要它，解体它，不断的冒出就不断的解体，现在已经很少了，一冒头或者还没等出来时就能抓住它，感觉到它。当背到转法轮第三讲，我把学员都当作弟子时，内心深受震动，我看到了那么多的真正，整整十个，我一遍一遍的背着，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师尊的真修弟子，真正修炼自己，实修自己。背法状态好的时候，讲真相救人也很顺。有一次去朋友家吃饭，回家的路上，一会儿就给五个人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都拿了护身符和小册子。师尊在经文提醒中说，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做得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在背法中最难的就是去除赶进度、求速度的观念，很煎熬，很磨人心，因为背得太慢，加上事情又多，间断了好几次，动了好几次念要放弃这种方式，要快背，一段一段的背要快得多。就静下心来好好找一找，到底为什么要快背，在背后深处有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急于表现的东西。那为什么怕慢呢？怕同修说没面子、不能显示了等等，其实就是那个证实自我的东西在闹腾，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我。师尊的大法每一个字都是层层的佛道神，哪怕我今天就背了一句、一小段，该明白的师尊都会点给我的，这不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吗？所以就想，哪怕扎扎实实、入心入骨的背一句、一段，也比我流于形式的学一讲好。背法的过程就是实修的过程，是修炼自己意志力的过程，是同化大法的过程，我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二，在家庭中实修。丈夫同修是99年3月份得法的，是一个事业单位的正职，在720以后，铺天盖地的打压迫害中，承受了从上级领导到家庭中长辈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为我说话，支持我几次进京证实大法，还师父清白，一年后被降职为一个单位的副职。经历了这么大磨难，他依然兼修大法，稳步地提高着。因为在邪党体制里浸泡多年，丈夫身上的党文化特别重，很强的自我，经常挑毛病、指责、揭短。而我在单位里也是专业骨干，很有成就，邪党文化也很重，尤其认为自己修炼得早、修得好，非常自我自大。我们两个几年来经常碰撞，谁也不服谁，虽然表面上也像内招，但总想争个你对我错的，我动不动就拿法去衡量他、要求他、强加他，他就说修好你自己吧，一句话就把我顶回去了，所以我们之间很少从法理上交流。通过背法与同修交流，我决心彻底改变自己，无条件的向内找实修。 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一开始他指出我的问题，心里刚刚想辩解，就想到不对，要向内找，无条件向内找，肯定是我不对。就强压住想辩解的那个我，对他说，我错了。他说，假的。而只有我真正的放下自我去找自己时，真的都是自己的错。认识到之后，再说自己错了，他也不说话了，也向内找了。慢慢的，随着每一次的提高，真正实修，发自内心的认识到丈夫同修每一次的发火、批评、指责，真的是我的问题，真的是在帮我提高，是师尊用他没修好的一面让我看到自己的问题，真的要好好谢谢他。有的时候看起来那个事没有错，但是从中存在的问题却是很多。有一次，丈夫同修因为我做完资料没有收拾好出去了，就大声地指责我说我不注意安全，说我像08年被迫害前那样不理智了。当时心里刚要抵触，但是马上就意识到要无条件向内找。找到自己近来很多问题，不爱听不好听的话，显示自己做的事多，干事心，做事不严谨，做着做着就懈怠放松了，证实自我等等。过后诚恳地对他说，真的谢谢你的提醒。他也高兴地说，是真的。就这样，在一次次的碰撞磨练中，向内修，向内找，不断地向内找。现在我们心性都提高了，说话也平和了，也能交流了。向内找真的是修炼的法宝。三，在疫情期间救人实修。通过真正的学法实修，认识到救人的重要性，要多救人，多发真相资料。所以在2019年底换了一台比较高端的新打印机，买了很多墨水，又进了四箱纸。快用完了时，店铺也开始营业了。都是师尊在看护着弟子啊。在中共病毒蔓延时，到处都关门了。可是我们家的小花开得非常旺盛。不但耗材应有尽有，我们的小区也一点没有封住。同修到我家拿资料也来去自如。我和丈夫基本上白天都出去发真相资料，门卫都打招呼说，出去啊，你们每天都出去啊。白天我在家做资料，做不干胶，丈夫同修就骑车到市周边发资料，再到市里各个小区转一转，看看哪个小区能进去，从哪里进。晚上我们就一块儿去，分开两个楼，有时一个楼道，有时两个。记得有几天下大雪，天气非常寒冷，街上很少有人，空旷旷的，许多小区门口帐篷内都冻得没有人。我俩就商量这几天多发点。有一天发完后回家的路上，看到有个小区平时都关着门，今天开着门没人，丈夫就回家拿了两个楼道的资料发了。在十字路口有一个水果店，疫情期间一直没关门，前几天我就想进去，包里就只有一份资料。进门先买了一点水果，然后问他们，给你们份疫情中能保平安的资料看看。店主妻子一看是法轮功的，就说不敢看。店主说，看，怎么不看？边上的店员说，我也看，是李大师的法轮功，我们知道，我们是东北的。说着拿到手里就看了起来，然后我就给他们都做了三退，又送给他们一人一个护身符，都很高兴地拿着了。那个店员说，谢谢李大师。随着疫情的缓解，街上的人渐渐多了。有个小伙子在街头摆了一个小小的蔬果摊儿，一天没人买东西时，我走过去买了一点水果，就跟他唠了起来。他说他在外地上班，因疫情而待在家里， 跟他讲大法真相，很是接受，并给他做了三退。他说他99年以前也看过大法书，学过几天，大法遭迫害以后就不敢学了。我劝他回去还要看大法书，他也答应了。第二天又给他送去了全面的讲真相 U 盘，他很高兴地说谢谢，表示回去一定要好好看。第三天路过那里时，街头没有人了，据说城管不让摆摊了。我知道这是师尊把有缘人送到我们面前，要他得救的，给他学大法机会的，真是佛恩浩荡，感谢师尊。那段时间里，我在和丈夫同修配合救人时，心性提高也很大，特别是那个证实自我的怕被迫害的观念修去很多。疫情刚开始时，我很着急，就有点走极端不理智，打电话也不注意了，发资料想一下子多发，总嫌丈夫同修发的数量少等等。而他做事总是很谨慎很稳当，但能持之以恒，其实就是觉得自己认识的对，自己怕心少，救人都这么紧迫了，就什么都不顾了的那个走极端的邪党文化，证实自我在起作用，而表面上又冠冕堂皇。认识清楚后就放下自我，互相配合，做什么资料发什么资料我来决定，到哪里发发多少他决定。有时候我自己白天也出去发，也面对面讲，还经常给几个拿不到资料的同修送去资料和不干胶贴。四，在证实大法中实修。一，小花朵朵开。因为在2008年被迫害前，我干事心很强，自我膨胀，所以这几年我很注意修这方面。有一次打印机突然没有颜色了，只剩下黑色了，清洗两次也不行，发正念也不行，怎么调也不行。我知道机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一定是我哪里出了问题。马上停下来向内找，清理自身空间场，找出自己这几天被干事心证实自我左右了。因为是新机器，一会儿找出废墨口，引出废墨管，一会儿弄好线，摆弄整齐，一会儿又拆掉，发正念都没发好，学法也没有那么入心，自己还欣赏自己干得好。认识清楚后，我马上背法，学师尊的国外讲法，先不去管机器了。第二天，打开机器前，先对师尊说，师尊，弟子错了。弟子找到问题了，求师尊让机器好了吧，世人等着看真相啊。然后打开机器打印，鲜艳精美的真相小册子出来了。我眼含着泪核实，谢谢师尊，谢谢师尊。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引自转法轮。后来在天地行上看到同修提出的这种情况，是进了空气叫气度，从技术上处理起来很麻烦的。还有一次同修说他的打印机不出黑色了，我说好好向内找找，肯定是你出问题了。隔了两天我的也突然没有黑色了，这代表什么呢？黑色是最基本的颜色，没有彩色可以用黑白色，而没有了黑色根本就不行的。那修炼者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师父在精进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中说，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同修打印机出现问题了，我听到了也应该向内找，而不是只让同修向内找，第三者都应该找的。而我却用在同修之上的语气指导同修，这是自我自大，自心生魔，又是那个正实自我。经过一天的背法发正念，我忽然发现那个打印机连供的外墨盒上有个小塞子在上面， 打印时拿下来，大漠河的水就压过去了，就打印正常了。真的是每时每刻都在修炼的路上，都是师尊在看着弟子啊，谢谢师尊。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认识到家庭小资料点的重要性，就尽力帮助同修建立小资料点。我用过的前两个打印机都很好，有一个才用了几个月，就是速度慢一点，适合于一两个发放量不大的同修。前面那个机器就送给新学员夫妻俩，他们每天做几本就发几本，家里不存，没有压力，现在坚持得很好。那个高端点的送给一个好几年没有走出来的同修，通过大量学法交流，正精进地走在讲真相救世人的路上。二，我们都是协调人。随着自己心性的提高，特别是怕心的逐渐去除，参与配合的大法工作也就多了。前几个月与同修 A 配合到乡镇一个资料点 B 同修家安装了两台新打印机，本来觉得很简单的事情，一个人也会很快做完的，可是就是安不上，用了两天才完成。对师尊在《再棒喝》中讲的，修炼本身走的是神的路，人心处处都是障碍，有了更深的体会。在整个过程中暴露了很多问题。第一天，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抱着干事心去的。出现问题安不上时，没有回顾自己的一丝一念，真正的向内找，而是一味的从技术上找来找去，反复的试来试去，并且向外求，潜意识中，话里话外中都不自觉地透露出，我没有问题，是你的问题，这样的信息。而 B 同修这两天正处于低沉当中，所以给 B 同修造成很大的压力，一直拖到下午五点钟左右才意识到不能这样下去了，必须停下来学法向内找。我俩学了师尊最新的经文《再棒喝》，都触动很大。师尊在《再棒喝》中讲，每个人自己执着自己悟，走过来那是真正的提高。同修找到自己近几天状态很不好的原因，真的是需要提高心性了，有妒忌心、显示心、证实自我、执着同修的执着等等。我也找到自己很强烈的干事心，被自我自大、证实自己左右而不自知。因时间太晚，我还要回城里，所以决定停两天再来，我们都好好学学法，调整一下自己。师尊在《红营二理智醒觉》中讲，少息自省天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走的时候又试了一次，大机器好用了，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但是小的还是不行。我们知道肯定有没有认识到的、没提高上来的东西。隔了一天，我与 A 同修一块去了，全部重新安装了一遍，完全正常了，一点问题也没有了。我们又学了师尊的新经文《再棒喝》，切磋交流了自身存在的问题。毕同修诚恳地说，我太愧对师尊了，这么多年修了些什么，根本就没有实修，太差劲儿了，妒忌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等等太多了。这两天我经常向内找着找着就忍不住的哭了，真的对不起师父啊。我们也都认识到这些不好的东西都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一定要分清它，不要它，才能去除它，不被它左右。交流得很深刻，也下决心去实修。下午 A 同修就教给 B 同修如何打印、如何设置等等很多打印技巧，并耐心地一步一步地写下来。我在边上时不时地插上几句，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还坚持强调我的意见。 A 同修不耐烦地回了我一句，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又不对头了，就到了另一个房间盘腿发正念。首先认识到实修的重要，做的是事，修的是心， 实修不是说出来的，是在做事的过程当中修出来的，一不注意就会被那些东西钻空子。同修之间在配合做事时，一定要放下自我，谦卑的去配合，哪里需要了就默默的去做，查漏补缺，而不应该被自我自大左右的去指手画脚，强调自我，证实自我，然后就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在另外空间那些干扰、阻碍、间隔同修整体配合、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一切败物，不要它，去掉它，加持同修。师尊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讲了，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很快的，毕同修就熟练了几遍，掌握了新机器的打印技术。在过程中，我们都提高很大，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认识到能做资料点，能做大法的事，从中实修，简直太幸运了，真是偏得啊。在回家的路上，我俩给路边卖东西的六个农民讲了真相，发了真相资料和翻墙卡，有三个人退出了协党团队组织，另三人已经退了。 A 同修说，我们也没有找协调人就把这个事做了，真好啊。我说，谁遇到了谁就做，我们都是协调人。五，与同修交流中实修。去年在和 A 同修接触交流中，他每次都在我面前埋怨 C 同修。前两次我只是交流，我们都要向内找等等，并且交流了我与 C 同修之间是怎么提高的等。第三次见面，他又开始说的时候，我不让他说了，心里觉得，大姐，你怎么就不向内找呢？就很着急地说， C 同修是我们最好的同修，这是旧势力在间隔我们。大姐看看我，不说话了。过了几天，在与其他同修交流，说到这个过程时，觉得自己做得很好。谈到 C 同修时，这个同修说， C 同修很好啊。当时我没应声，看了同修一眼，觉得不太对劲儿，隐隐地认为同修也会说 C 不对，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我警觉了，一定是自己出了问题，赶快向内找，深挖自己，原来自己内心深处对 C 也有埋怨，怨他揪住十年以前的事情不放，老说我学人不学法，没有智慧，不修口。虽然每次在表面上也真的认为他说的对，是自己的错，也确实向内找了，但是并没有挖到底，并没有从法上想清楚这些问题。其实我是被那些个妒忌心、显示心、瞧不起人、不爱听不好听的话，也就是自我自大、证实自我的东西所左右，没有真正的实修，向内找也是做给人看的。想起 C 同修说，他每次与我交流完了都提高很大，而我感觉不到提高，却还美滋滋的，真是汗颜，愧对师尊。A 同修为什么在我面前说来说去，是因为那个背后的我爱听，给了他市场，滋养了他。修炼人真的是没有偶然的事啊，所遇到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好事，但是得真正的去面对，去深挖才行。师尊在精进要旨挖根中讲，我不重形式，我会利用各种形式暴露你们掩蔽很深的心，去掉它。谢谢师尊，谢谢同修。其实同修之间提高的机会很多很多，有一个阶段我经常看到同修的错误，周围的同修都能给挑出毛病来，我意识到这种状态很不好。师尊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中讲，神，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十，是应该叫他们清醒了，使他们的环境变成一个真正修炼的环境，做一个真正的神。通过学法、背法，我决心彻底改变这种观念，把看到同修的缺点真正的反过来看自己，就把看到的每个同修的问题写出来，对照自己，原来自己都存在，只不过有的在表面，有的在背后不易觉察。而且也认识到，这也是邪党文化的毒素，看自己一朵花，别人都是豆腐渣。于是在实修中逐渐地放下自我，并且发正念清除邪党文化的一切毒素，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同修有问题可以善意地提醒，不能执着，不能硬执，因为那也不是同修真正的自己，而且在大法中都在精进着，在提高着。最关键的是，有师尊在看着弟子。师尊在《再棒喝》中讲了，师父再说一句，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通过写交流体会，在我现有阶段对实修有了一点浅显的认识，就是在动心动念出现问题遇到磨难时，不要不敢触动那些不好的东西，不好的观念，不要躲，不要藏，不要绕过去，要敢于去触碰，去深挖，去揭开，然后认清它，不要它，去除它，解体它，从而提高上来。一次次的实修，一点点的提高，从一个点到一个面，我们空间场范围之内的那些拜物，那些为私为我的物质就会转化，就会消除，那么就不受这个层次宇宙特性的制约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所以要讲心性，我们讲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一点交流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政府来人骚扰，大法弟子真心劝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5日。一，政府来人骚扰，大法弟子真心为他们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21年3月2号下午3:50左右，我在涞水县永阳镇行宫村的自家农资店看店。行宫村的会计领着镇政府的一个所长来我家，说他是镇里的所长，你们这农资店让你签个字。我说行，我签。这时那个所长说，你叫某某某呀，你练法轮功。我说对。他说，你们会计已经给你们写好了，你在这上面签个字。这时我才明白过来，他们是来让我签三书背叛大法的。我说，你们是来干这个来的，你们可别干这事，现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他就是冲这个来的。这时村会计说，你签个字吧，他好交差，你在家爱怎么练怎么练。我说我不签，2009年把我弄到永阳又打又罚钱的，他们也是说你在家怎么练都行。我跟你们说，我修的就是真善人，我不能说假话骗你们，我要签这三个字，你们就犯了大罪，造了大业了，死了也会下地狱的，我真的真的是为你们好。我转过身对那个会计说，三哥，你可别领着干这事了，这真的是在犯罪。这时那个所长说，你不签字，你对着手机说一句话，说拥护共产党，不练法轮功。我说我不说，我从小就身体不好，老生病，我爸常带我去北京儿童医院去看病，而且以前脾气不好，爱打架骂人。 那所长说，练法轮功都好了。我说，是。这时他走到花生种子旁说，这花生都是种子呀。一边说一边拿手机对着。我说，这是在录像啊。他说，我没录像，我给你照个相。我说，照相也不行，也是犯罪。这时我急了，说，你还这么年轻，你可别犯罪了，可别犯罪了。这时那个会计说，他这个怎么办呢？那个所长拿着担子说，走吧。说完就出了门。我赶快追出去说，你们哪儿也别去了，就是工资不要了也别干这事。这时那个所长说，你哪儿也不让我们去了，你总得让我回家吧。这时我发现我太着急了，赶忙站在台阶上说，你慢点儿。他上车和我挥手道别。我回头跟那会计说，三哥哪儿也别去了。他说，行，回去吧。后来听说他还有村支书，还是领人去了另一位同修家。二，大法弟子被围困家人的正义之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几年前我被便衣警察围困在家中，我遵从师尊的教导，不配合他们伪善的要求，未给开门，同时善意地给他们讲真相。家人得知消息后都采取不同的方式帮助我，他们有给公安局派出所打电话的，有匆忙赶到现场的。更感人的是，未修炼的七八十岁的婆婆在孙子的陪同下急忙打车来到我家，叫开了门，进门就说，我还以为警察与你在屋里厮打呢，又让我碰上，我都敢挠他。因我没开门，不知警察什么时候离开的，一场风波就像演戏一样平息下来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我的一点感想中告诉我们，其实我非常清楚有的人为何非要反对法轮功，就是像媒体报道中说的，学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一亿多人是不少，难道还怕好人多吗？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坏人越少越好吗？我李洪志无条件地帮修炼的人们提高人的道德，健康人民的身体，使其社会安定，用健康的身体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那不是给当权者造福吗？事实上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为何不但不知感谢我，反而要把上亿的人推向政府的对立面？哪一个政府能这样叫人不可理解呢？然而这上亿的人哪个没有家属子女亲朋好友？这是一亿人的问题吗？那么反对的可能是更多的人。其实我们没有违反国家的任何法律，是执法人员打着国家和上面不让练为借口执法犯法。邪恶惧怕正义，愿我们在修好自己的前提下，善意地和家人讲明真相，带动家人亲友们和我们一起反迫害，共同迎接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诚心向内找，打印机不到五分钟好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5日。13号早上，姐姐同修打印 A3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小树上挂的一种条幅，设置打印了几张挺好的，就去干别的了。回来一看，怎么颜色全变了，就招呼我来看。本来底色是绿色，字是黄的，现在底色是蓝色，字是白的，黄颜色一点都没了。清洗也不好，把打印头拿下来清洗也不行，怎么弄也不好。以往的经验，姐姐说，黄色是代表她的修炼状态，先找自己，后修机器，
我和姐姐同修就开始找自己。在找自己的时候，发现原来是这么回事。最近有位同修大姐突然出现病业假象，我和姐姐去看望同修，同修说她现在不能做资料了，让帮忙把她家的资料点的资料和耗材都拉走给其他需要的同修用。隔天我们就请同修帮忙拉走送到其他同修家去了。在整理资料和耗材时，发现有130多张光盘，其中神韵晚会光盘70多张，还有60多张各种真相光盘，还看到有好些没打封的神韵晚会光盘以前没有发出去。我们都吃了一惊，这是多大的漏啊！跟他切磋时，除了知道他有严重的面子心、怨恨心等执着外，现在更知道他漏在哪儿了。我们看到这些，向内找，才发现平日对他在心性上切磋不够外，对他在法上交流也不够。真的没有想到他还有那么多的神韵晚会光盘没有照师父的话给处理好，现在导致他病业假象，不能做真相资料救人了，真是为他感到痛心啊。在和其他同修交流时，对他的这些不在法上的作为，不知不觉就又起了怨心。我和姐姐同时找到自己的执着后，就跟打印机说，打印机，你没毛病，是师父用你出现这假象叫我们修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92009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是我们错了，谢谢你提醒我们向内找。说完又把它清洗了一遍，这次打印机就像变戏法一样，马上就好了。当时我和姐姐就觉得实在是太神奇了，谢谢师父鼓励弟子，就想一定要把今天打印机出现的神奇事给写出来与同修交流。通过以上的神韵晚会光盘仪式跟同修们交流，发现身边同修也还有没销毁的，有的说舍不得，有的说不知道。我想是否当年没亲自看到明慧编辑部的通知。不管以什么借口还保留神韵晚会光盘的，希望都以上面那位出现病业假象的同修为戒吧，千万要重视起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识破坏思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3日。人的思想决定着人的言行，而现在的人类社会世风日下，道德败坏，人的思想中就有很多坏思想，操控着人干着坏事而不自知。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有的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他都不相信，他真的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有些人他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因为衡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在常人的大染缸中，如果不能及时的分清好坏，就随着坏思想去了，甚至还可能被另外空间的生命加强了这种坏思想，增加了修炼的困难。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你的思想只要符合了哪一类型的生命，它马上就会起作用，你却不知道你的思想来源在哪里的，你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做，其实只是因为你的执着引起了它们起作用，从而加强了你的执着。在常人社会中，处处都是魔，尤其身处磨难中的同修，在苦中，在难中，在压力中，那个心是很难把握的。比如，如果一个同修认为色欲这方面得慢慢去修，这个思想就是不符合法的坏思想，那么另外空间的生命可能就会加强这个坏思想，用各种方式加强，让他认为自己没有错，从而使去色欲心的那一难加大，时间加长。再如，如果一个同修对情看得重，
他又会加强他这方面的思想，让他不自觉地随着去想、去说、去做，从而提高不上来，甚至让同修觉得自己的认识是对的，那他就很难走出这个框住人的情网。这怎么办呢？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讲过这样的法理：神牢牢地掌握着人类社会的一切，但是有一点，这宇宙中有一个理，就是说人他想要干什么，人作为一个个体，他想要干什么还要看人的这个思想。他想要修好，我就帮你修，人要不想好了，那就随你去，人就会变得非常的坏。所以如果我们的主意识很强，能站在法上去辨别一下，就能分清那坏思想不是自己的，从而排斥它、反对它、清除它，就能不被其左右，摆脱坏思想的控制，在法上提高自己的认识，提高自己的层次。在这里我们提醒那些长期不能在法上认识法的，不能在法上修的，不能精进的学员，尤其要在这方面引起重视。例如明慧网上刊登的文章，两次从夺命车祸中走出来，有一个情景，没走多远，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埋在妈的坟前。我没有吱声，见我没反应，那个声音又说，埋在你妈坟前吧。我母亲去世还不到一年，我心里说，我死不了，我有师父。这里提到的那个声音，是不是另外空间的生命在试图操控同修？同修第一次没能及时分辨出这个声音是谁，也没有反应，第二次他就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声音不是自己的思想，从而反对他、排斥他，他就左右不了这位同修了，相应的磨难也就烟消云散了。如果这种坏思想非常强烈，强烈到严重影响我们做好三件事，我们就要加大力度，加长时间发正念，清除自己思想中的坏思想。我们意念很坚定的，师父也会帮我们清除它。我们发现还有一种情况，另外空间的生命还可能会利用家人，利用你身边人的坏思想来错误的引导你，给你造成假象，让你觉得这个坏思想挺对的，从而迷惑你，让你不知不觉的被左右却不自知，也可能会使修炼中的难加大，甚至使同修长期处于被迫害中，同时他也在害世人，使世风日下，增加世人得救的难度。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讲，因为整个心性修炼过程都是去你不好的思想和各种欲望，说你在修炼过程当中你把它都去掉了，什么坏思想都不产生了，那你不是修炼到头了吗？你已经功成圆满了吗？所以在修炼过程当中还会出现，有的时候闪现出来不好的念头，那都是正常的，但是也要注意这些东西，要注意排斥它。坏思想是活的，我们不只是要在法上认清它们、排斥它们，还要正念清除它们。身为大法弟子真是太幸运了，有师父的大法指导我们去分清哪是真我的思想，哪是假的另外空间生命的加强坏思想，对照师父的法修去后天形成的人的不好的思想，修出真我，跟师父回家。以上是我们学法小组在法上交流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忍的浅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一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1日。那天在学法小组，我被一位同修暴风雨般的一阵指责，当时自己坐在那里没感觉有什么想法，同修的表现仿佛只是一阵微风吹过，对自己没起什么作用。结果那天回去后，有种奇妙的感受，觉得身体每个细胞都有着一种说不出的畅快和愉悦。这件事 让我对修忍有了一点新的感悟。在以往，自己认为忍是由于我们有了委屈、受到伤害、受到不公等等时，自己的一种克制和承受。换句话讲，忍是自己在承受磨难时的一种姿态，是在忍受别人给自己带来的痛苦，问题的根源是在别人。现在我忽然明白了，这种带着委屈的忍受，恰恰是自己人心的反应，是自己人心被触动后的表现，只不过这种表现是正面的、理性的。但是问题的根源其实在自己。也就是说，当某件事情让自己感到难受，需要忍的时候，其实在那件事情上，自己是有人心存在的。师父在《精进要旨·无漏》中说，忍中有舍，能舍是修炼的升华。自己悟到，没有舍的忍，忍的只是个形式和表面，这样的忍也是有条件、有底线的。一旦触碰了那个底线，人心就会反弹，严重时还会爆发。所以矛盾当中，当感到自己是在忍耐时，也一定是在提醒自己需要舍了，舍弃那些感觉后面的种种执着和人心。矛盾中每一次的忍和舍，都是自己生命一次实质的升华。不陷在具体事件中论是非，不在矛盾的表面看对错，相信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每件事，都是师父安排自己提高的机会，都有自己要提高的因素。在自己越来越归真的时候，也就越能让自己达到忍得心如止水，舍得坦然不动。人心往往是受观念支配的，自己因为记住了师父的一段法，从根本上转变了不少的观念，因而也去掉了不少人心。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理和人的理是反的，是大法的威力和智慧起悟了自己迷中不惑，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矛盾中做到了风动而心不动。一点体会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